这个撑得住，这个不会睡觉哈。这是我们今年的第十三届的 ABC 大会下午的第三堂的这个专题演讲，我们的题目是从圣经看德于斯，是杨瑞牧师，他是从丰盛华夏基督教会来的啊。我们他今天要讲的是这个啊，从圣经看德于斯。我们下面把时间交给杨牧师，抱歉，过来一下。
好，弟兄姐妹平安哈。这听了一天了，大家都辛苦了啊。大家怎么样，累不累啊？啊，不累哈，感谢主哈。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哈，能有一些很好的专题让大家来学习哈。我看我上一堂的老师，我来的时候把讲义印了17张哈，这真了不起啊，真了不起啊。所以我这堂课比较轻松一点哈，所以让大家有一个休息啊，不用绷得那么紧哈，不那么紧张。我们先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哈。主要我们感谢你，主要带领我们今天一天，主要有一个属灵的盛宴，主要祝福我们每个弟兄姐妹在今天都能够有得着，主要你亲自的来对我们讲话，指教我们一切我们当懂的事情，将以下时间恭敬交托，我们将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好，我们今天要讲的是从圣经看德于斯啊，这是一个其实是一个蛮大的一个话题哈，我只能很浅的来讲一讲，所以让大家能够有一些的思考哈。你在教会待一段时间，无论你是服事也好，还是你有机会传福音也好，很多时候我们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就是弟兄姐妹他常常有疑问，就是他的祷告很长时间得不到回应，对不对？他讲说他后来问你说，为什么我已经祷告很久了，但是我祷告的事情上帝还没有给我成就，又或者是他跟你讲的说他很不理解，就是因为他在教会也很好的去跟随主，他也有好聚会，有好读经，但是呢你发现他人生的路走的还是那么的不顺利，所以他就会问你说为什么啊？所以通常在遇到这种问题的时候大家会怎么回答，你会怎么跟他讲啊？时间还没到。其实你在教会当中，如果你能很好的来回答这个问题的话，你会发现你服事的道路会走得更通畅一些，对不对？但是很多时候我会发现说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啊，你没有办法，我可以跟他讲一些属灵的道理，比如说你要好好等候，你要好好读经，好好祷告，对不对？你要好好的去寻求上帝的旨意，但是很多时候你会发现对那些在困境当中的人来说，你的这些话就好像怎么样，好像隔靴搔痒一样，对他起不到什么样实际的作用，对他没有什么帮助啊。所以今天就跟大家一起来讨论这方面的问题。我们在给弟兄姐妹祷告的时候，特别是那些在信心软弱当中弟兄姐妹祷告的时候，我们常常引用圣经当中的一句话，就是你要好好，你要有信心，因为我们的神是耶和华以勒的神，对不对？耶和华以勒是什么意思？上帝必预备哈，上帝必预备哈。所以我们常常对弟兄姐妹这样讲说，我们的神是耶和华以勒的神。耶和华以勒神是什么样的神？是为你预备的神啊。我们会这样去安慰我们的弟兄姐妹啊。那我们今天要讨论就是创世纪第22章啊，这句话的出处，这个耶和华以勒到底是什么意思？上帝是不是真的有预备哈？那经文不读了，时间关系哈，我相信大家都读过这段经文哈，创世纪22章哈，我们就直接进入到主题当中哈。我先把前面讲一下哈，这些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就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它献为燔祭啊。”这是一开始上帝给亚伯拉罕的一个命令，要他把他独生的儿子以撒带到这个一个指定的地方去献为燔祭哈。于是亚伯拉罕就这样做了啊，亚伯拉罕就这样做了。带着他的儿子和仆人就来到神所指定的那个山上啊，然后就准备把他的孩子献为燔祭。可就是当他要伸手拿刀杀他儿子的时候，这个时候天使出现来拦阻他啊，拦阻他，并且给了这个亚伯拉罕一个credit， 就是你是一个有信心的人，因为你的信心已经得到了验证啊。这样，那于是呢，当天使讲完之后，亚伯拉罕举目观看，就发现在这个树小树当中啊，有一只公羊 啊，他就把这只公羊取来代替他儿子献为燔祭，然后亚伯拉罕给那地方起名叫做耶和华以勒，意思就是耶和华必预备，直到今日还有人还说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啊。这是这个耶和华以勒的出处啊，就是在创世纪二十二章，所以整个的故事就是这样的。好哈，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唱过这首歌哈？这首歌叫做《耶和华以勒》哈，在新歌颂扬那个诗歌本里面第300首哈。那歌词写很好啊，叫耶和华以勒，他的恩典能够供应我一切需要，一切需要哈。耶和华以勒，他的恩典能够供应我一切需要啊。主的恩典够我用，是按着他极丰盛的荣耀啊，他要差遣天使来照顾我。耶和华以勒为我预备，为我预备，耶和华以勒为我预备。歌很好听，这歌词也很有鼓舞力，但是这个歌的问题在哪里啊？这歌的问题在哪里？这歌的问题在于你会发现这个歌词没有一句，除了耶和华以勒以外，没有一句是从圣经来的啊，没有一句是从圣经来的。也就是说，这个歌词读起来很有力，但它问题在于对于叙述者来讲是极不尊重的，因为它这个歌词整个的出发点是什么？是我啊，是我啊，是我自己的需要啊，是我自己的需要。那我怎么样去理解在创世纪二十二章这段内容？那如果想要理解创世纪二十二章这个内容，你想理解耶和华以勒的意思，我们需要从三个方面：从事件的开始，从在整个事件过程当中人物的反应，以及这个事件的结局，我们来看耶和华以勒他到底在讲一个什么样的事情。所以在经文的一开始告诉我们说，神要试验亚伯拉罕。他首先告诉你这是一个试验啊，这是一个试验啊。那怎么样试验他呢？神对亚伯拉罕说，你要带着你的儿子，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啊。所以在这个试验当中，神特别的拣选了一个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啊，作为燔祭要献上。也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神已经特别已经指定了这个要献为燔祭的祭物啊，并且这里告诉我们说是他独生的，是他所爱的啊，是难以割舍的啊。因为我们知道亚伯拉罕多大才生以撒？100岁才生以撒，对不对？100岁才生以撒。然后这里讲到说，往这个摩利亚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它献为燔祭。所以在这个经文的一开始当中，神让亚伯拉罕把以撒带到一个地方去，但是这个地方没有很明确的告诉我们，就说我要指示你的那个山上啊，这是一个不确定的地方。因为发现这个二十二章第一节、第二节和第三节往后，它是有一个明显的继续上的一个断层。这个断层在哪里？因为这里讲到说，是这个山是我要指示你去的，但这个地点是不明确的。但到了第三节的时候，亚伯拉罕起来背上驴，然后准备好了这个一切哈，就起身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了。也就是说，这个时候他的地点是已经明确了啊，已经是明确了的。那于是在路上的时候，在第八节啊，这个以撒就问他的父亲，那既然要献燔祭，对不对？那你的祭物在哪里啊？所以亚伯拉罕说，我儿，神必为自己预备做燔祭的什么羊羔啊，羊羔啊，羊羔。那你会发现说，在一开始神已经指定了一个祭物，这个祭物是什么？以撒。但是在这里亚伯拉罕说，神会为他预备燔祭的羊羔哈，你就看到这个一个对比。从一开始它有一个明确的祭物，但是它有一个不明确的地点，对不对？但是后面它有一个明确的地点，但它对这个祭物开始不是太明确了啊。也是亚伯拉罕自己的信心，他觉得说可能上帝会为他预备一个羊羔来代替以撒。所以从整个故事当中，你会发现说，亚伯拉罕其实并没有完全明白上帝的心意是什么。就是神让亚伯拉罕献以撒整个背后的意图，他的这个神的这个计划，亚伯拉罕自己是不明确的。所以技术者通过这样的一个安排哈，就让我们看到说这个亚伯拉罕对他接下来所要做的事情，他心里是没底的，他是不知道的，他是不清楚的哈。 然后紧接着故事就来到的这个一个转折，就是当亚伯拉罕把以撒捆在那个祭坛上的时候，正要下手的时候，天使就出现来拦阻他啊，说你不可以在童子身上下手啊，把他这个行为制止掉了。然后就出现了这一节经文，在十三节，亚伯拉罕举目观看，不料有一只公羊两脚扣在稠密的小树中，亚伯拉罕就取了那只公羊来献为燔祭，代替他的儿子。所以亚伯拉罕就取了这只公羊来献为燔祭，代替他的儿子。但这里大家要注意一个问题，就是当天使神界的天使对亚伯拉罕讲话的时候，他只讲到说你不可以加害这个童子，对不对？但他有没有说你要把这个羊拿来献为燔祭给我呢？所以他没有明确看到上帝在这只羊身上的进一步吩咐，是这只羊要拿来做燔祭的。所以你看到整个行为是亚伯拉罕看到这只羊之后，他自己就把这个羊献为燔祭，怎么样代替他儿子。所以这是他亚伯拉罕出于他自己的意愿，而不是上帝进一步吩咐说你要把这个羊献上代替他的儿子，对不对？圣经没有这样记载哈，没有这样告诉我们。那于是亚伯拉罕给那个地方起名叫做叫耶和华以勒，意思就是耶和华必预备啊。所以这里他就出现了这句话，耶和华必预备。那问题就在这里，那既然神没有让这个亚伯拉罕把这个公羊献上，最起码没有明确的说你要把这个羊献上，但这个羊又确实是在那里了，亚伯拉罕以为这就是上帝的预备，那耶和华他到底预备了是什么，对不对？所以很多时候这个问题很重要，就是弟兄姐妹，当我们跟别人讲说上帝会一定会为你预备的时候，你说耶和华是耶和华以勒的神，在他必有预备，耶和华到底他预备的东西是什么？你会发现这段经文其实和我们很多时候应用耶和华以勒时候的语境是不一样的。我们常讲到说，对那些软弱的弟兄姐妹讲说，耶和华以勒，神必预备，是神必为他预备将来的好事，对不对？好处，对不对？但是在这段经文当中，你会发现其实不是这样，对，不是这样，而是耶和华预备了这只公羊啊，公羊拿来做什么呢？啊？亚伯拉罕以为觉得说是代替他的儿子，他是一种替代，对不对？所以这是这个整个耶和华以勒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从怎么来的哈，这样一个故事哈。那结局就是神再次的祝福亚伯拉罕哈，再次祝福亚伯拉罕，坚立说他和亚伯拉罕之间的这个约啊，这是整个一个故事哈。那我们在这里做一个小的总结哈，小的总结。所以在整个故事当中，只有亚伯拉罕和耶和华彼此啊清楚彼此之间的这个约定啊，只有他们两个知道啊，这个要献以撒这件事情啊，只有他彼此清楚，以撒也不知道，他的仆人也不知道哈。那叙事者在细节上描写他有不确定性啊，有不确定性。那这种不确定性表现出说人难以完全明白神的旨意。啊，从一开始一个明确的祭物，不明确的地点，到一个明确的地点，一个不明确的祭物，哈，就表明说人难以完全明白神的旨意，啊，所以这是一个第一个哈。那第二个告诉我们说，神的启示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啊，神的启示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也就是说亚伯拉罕他是在这一路当中一点一点一点一点，直到最后他才明白说上帝的心意。所以这个告诉我们说，很多时候我们在环境当中的时候，我们也不能够完全明白上帝的心意，而且这同时告诉我们说，上帝的心意很多时候往往不是一下就告诉你的，而是要一点一点启示给你，你才能够渐渐明白说，哦，原来上帝想要做的是这样的事情啊。那第二个经告诉我们说，耶和华没有继续要求亚伯拉罕献祭，对不对？他只把羊放在那里，没有进一步要求说你把这个羊献为燔祭给我。所以因此这个预备并不是必须的啊，对不对？他只是这个制止了这个杀以撒这件事情啊。所以这告诉我们说，亚伯拉罕的行为是出于他自己的意愿啊，出于他自己的意愿，或者出于他自己的信心，他想要做这件事情啊。那耶和华的预备是有特定的条件和目的的。 也就是说在整个过程当中，耶和华这一次的预备是专门的为着亚伯拉罕献以撒这一件事情所准备的啊，所准备的。所以这告诉我们说，很多时候你在圣经当中看到的东西，它不能够脱离圣经的背景而完全适用于所有环境啊。所以这是第一个一个小的总结啊。那我们如果把这段经文放到更大的背景当中，会更加的便于我们去理解创世纪第二十二章的内容。整个亚伯拉罕的故事记载在这个第十一章到第二十二章啊，这个主要的故事在这里哈。那整个十一章到二十二章的二十二章经文，它是一个交叉平行结构。什么叫做交叉平行结构？就是它是首尾相互对应的。啊，首尾相互对应的，而在中间它会有一个特别独立的跟谁也不对应的这个核心的内容啊。圣经当中有很多这样的交叉平行结构，如果你一旦在圣经当中你发现了这样的结构啊，这是很值得高兴的事情，因为它的主题马上就要出来了。因为你只要找到这样的结构，那个最核心的部分就是整段经文当中所要突出的部分。所以在这个亚伯拉罕的一生当中，它是一个交叉平行的对应。从一开始神呼召亚伯拉罕，就讲到说他拉的后裔是他的家谱，对不对？当他献以撒之后啊，神就再次祝福他，祝福他的后裔，紧接着又讲的是他的家谱啊，所以他是相互对应的啊。然后呢，从这个神呼召亚伯拉罕是他整个人灵属灵生命的一个开始，到他献以撒是达到他一个属灵生命的一个巅峰啊。那在中间插两段故事，分别是这个撒来在外国的宫中啊，一个是在埃及哈、啊，一个是在这个一个亚比米勒的这个地方啊。那这个还包括这个亚伯拉罕两次拯救索多玛和罗德啊，这样索多玛，你会发现它是相互对应的。那在这些对应当中，最中间的部分就是神与亚伯拉罕立约，也就是创世纪十五章的内容。所以整个亚伯拉罕的故事是一个非常完整的文学结构，它前后的故事是交互的呼应，这样显示出作者要借着一个重复的故事要传达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啊，这是交叉平行结构。那在亚伯拉罕的一生当中，你会发现这段故事的核心，亚伯拉罕一生他要突出来的核心是什么？是什么？是在经文在这段结构当中是吧？就是约啊，就是上帝的约是整段经文最核心的内容啊，就是他的约啊。在一开始讲到说他拉的后裔啊，在结束的时候讲到说拿赫的后裔啊，这个后裔是什么？是亚伯拉罕之约的内容，对不对？是约的内容啊。然后呢，讲到说这个撒来在外国宫中啊，然后这个我们知道。当撒来这个带到埃及的时候，亚伯拉罕怎么样说？这是我的妹子，对不对？他不承认是他的妻子，怕埃及人杀他的性命，对不对？然后险些他的妻子就被夺去了。到后面还有一个类似的，对不对？在亚比米勒那里哈，他也说他是他的妹子啊。所以不但如此哈，这个在这两段故事当中，亚伯拉罕都经历了一段分离啊，和罗德之间的分离，以及和他的儿子以实玛利之间的分离啊。这两部分讲到的是亚伯拉罕他在信心低潮的时候，他违反了上帝的约所遭受的失败啊，所遭受的失败。那再往下哈，亚伯拉罕拯救索多玛和罗德，以及亚伯拉罕这个后面哈拯救为索多玛祷告哈，那这两段故事讲到的内容是。这个时候是亚伯拉罕信心的高潮的时候，当他信心高潮的时候，他守约他就要怎么样，他就有能力，他就能够得胜啊，就得胜。那最后亚伯拉罕的一生，从他被呼召开始到他献以撒，他的灵这个属灵生命走到了巅峰哈，讲到说这个亚伯拉罕整个人被建立成为一个信心之父啊，建立成为一个信心之父。所以你这样的看，你看这个结构就很清楚了。核心是上帝的约啊，核心是上帝的约。那在整个过程当中，上帝让亚伯拉罕经历他守约就会得胜，没关系，我可以啊，守约就会得胜哈、啊。那他违约就会怎么样？ 失败啊，违约他就会失败。通过经历守约得胜、违约失败，他整个人的信心开始建立，他对上帝开始真正的认识，以至于他成为一个信心之父。当这个人被建立成为一个信心之父的时候，他才开始可以领受上帝要给他的那个约啊，就是那个约，承受土地后裔和祝福啊。所以这整个是亚伯拉罕他一生的这样一个旅程，所以围绕的就是这个约啊，围绕的就是这个约哈。那创世纪最重要就是约，就是上帝跟亚伯拉罕立约。那通常来讲，我们一般的印象讲到说，这个一提到这个亚伯拉罕之约，是上帝给他的一个应许之约。我们常讲说，这个约的特点是没有条件的，就是神就是要跟亚伯拉罕来立约。但是其实这个约也是有条件的，就是亚伯拉罕要遵从上帝给他的条件，他才能够完成这个约。比如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到我所指示你的那地去，就是亚伯拉罕他要完成这个条件，他才能够完成这个约。所以他看起来是无条件，但其实是有条件的啊，有条件的。第二个这个约是在亚伯拉罕生命里一个很长的一个时期的一个过程啊。我们常常感觉说约是在一个特定的时间就建立了啊，神跟你立约，这个约就成立了。但是这个约其实是在亚伯拉罕生命一个很长的一个时期，是一个很长的一个过程，从亚伯拉罕起初蒙召到最后把他儿子以撒献上，这个立约的整个的行为才算是结束。所以亚伯拉罕之约它其实分为四个步骤，从立约的先声到立约的实行，再到立约的更新，到最后才是立约的完成。所以它一共前后经历了从12章到22章11章的内容，上帝才来完成这样的一个亚伯拉罕之约。我们分别来看，首先这个立约的先声啊，立约的这个先声，立约的先声就是在创世纪第12章一开始的时候，对吧？上帝呼召亚伯拉罕，对吧？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然后后面是约的内容，对不对？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这是整个故事的开始，这是整个约的开始。那这个约的条件就是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啊。我们知道他是原来是这个全家家族是寄居在加勒底的乌尔，对不对？那他离开这里啊，到上帝所指示他的地就是迦南地区啊，他全家就开始这个迁移。到了哈兰的这个时候啊，他父亲就死在那里了哈。这时候亚伯兰75岁，然后他从哈兰开始啊，这个到这个迦南地区啊。那这个时候我们看到说亚伯拉罕的信心啊，他信心表现在哪里？就是当上帝呼召他离开本地本族父家的时候，你没有看到亚伯拉罕任何的言辞，没有看到他任何的犹豫，他就去了。所以我们讲说这是他的信心，他不知道前面是什么样的道路，不知道迦南地是什么样一个地方啊，对不对？而且我们知道说这个我们这个看经文告诉我们是从乌尔到迦南，你可能感觉不出来什么，但是从乌尔到迦南大概一个什么概念啊？就是让你从洛杉矶搬到柬埔寨去，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啊。因为乌尔在当时是最富庶的一个地方，那迦南呢都是什么野蛮人啊的，这个都是这个荒凉的一个地方哈。所以你看出来说亚伯拉罕这个时候他是有信心的啊，他有信心的。那紧接当他到了迦南之后，那个地方就开始发生了饥荒，于是他又从迦南到埃及去，对不对？到埃及去，这是上帝给他的一个试验啊。当他领受了上帝的约之后，上帝给了他一个试验，让他到埃及去啊，让他去埃及去。结果他到埃及去怎么样啊？他就说了一个谎啊，他就是把他的妻子啊称为是他的妹子哈，成为是他的妹子哈。我们看到说这个我们传统意义上的这个信心之父，他也有信心软弱的时候啊，他也有侥幸的时候，因为他害怕自己的性命被害，怎么样，他就 谎称这是他的妹子啊，谎称的妹子。那其实亚伯拉罕这样的一个行为啊是非常严重的，严重在哪里？就是因为亚伯拉罕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其实无形当中使得上帝所应许的那个后裔遭受了危机。因为在亚伯拉罕之约当中，上帝要应许给他的是土地、后裔和祝福，对不对？这后裔是亚伯拉罕之约当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那这个后裔是从哪里来？一定是从亚伯拉罕和撒拉来，对不对？一定是他们两个生出来的这个后裔，然后上帝要祝福他，然后有更多的后裔，对不对？那是因着亚伯拉罕的这样的小信，他谎称这是他的妹子，使得这个撒拉险些就被埃及的法老就怎么样，就夺去了。那如果撒拉被埃及的法老夺去了怎么样，亚伯拉罕会不会有后裔？那就不会有后裔了，对不对？所以说亚伯拉罕的小信使得上帝所应许的后裔就差一点的遭受了危机，对不对？于是上帝又把亚伯拉罕带回到迦南去啊，迦南去。所以当他回来的时候，第一件事情他就怎么样，筑坛，对不对？要筑坛祷告啊。所以我们看到说上帝让他再次经历一个信心上的一个恢复啊，从他起初有信心到他经受试炼变得小信，那最后上帝要把他召回来让他能够恢复信心啊。所以我们看到我们这样的一个信心之父，他的属灵道路其实跟我们没什么两样，都是从起初有信心啊，你在刚信主的时候都是很有信心的，对不对？但是上帝会给你一点试炼啊，因为我们知道经过试炼的信心才是真的信心。那可能在试炼的过程当中你会经历小信啊，经历小信，使得你没有办法承受上帝本来要给你的祝福，对不对？但是感谢主，他会让我们再经历一个恢复，使得我们再次被更新。当你被更新之后，你的生命就开始成长。所以你看到信心之父其实和我们没什么两样，那他也会经历这样的人生的这样的一个道路。而这一部分都是属于立约的先生啊，立约的先生。那第二个部分是讲到说立约的实行。那在这个部分开始，上帝正式开始有一个立约的行动在这里。也就是说在创世纪第十五章啊，创世纪第十五章这里评价亚伯拉罕他是一个义人。他的义在哪里？就是当上帝应许给亚伯拉罕你要有祝福的时候，这个时候亚伯拉罕他也很疑惑，对不对？你要祝福我，我有后裔，但是我到现在怎么样还没有孩子，对，还没有儿子，对不对？你要祝福我有后裔，但是我现在还没有儿子，这怎么说？对，这怎么算？对，于是上帝怎么样，把他带到外面去让他看星星，对不对？说你的后裔将像星星这样多。紧接着圣经没有记载亚伯拉罕任何的回应，而是给了他一句评价，就是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啊，以此为他的义啊。于是接下来因着亚伯拉罕的信心，上帝开始有一个立约的行动啊，有一个立约的行动啊。我们知道啊，就是把这个祭物劈开两半，对不对？然后这个亚伯拉这个神从当中经过啊，这个整个代表整个立约这样的一个行为哈、啊，立约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啊。那这是立约的实行。那紧接着第三个步骤是一个立约的更新。为什么要更新这个约？就是当亚伯拉罕这个跟上帝正式的立约之后啊，正式的立约之后，亚伯拉罕得到上帝的应许，就是后裔要像天上的星那样多。但是问题就在这里，上帝给了他应许说你以后要有很多的小孩，很多的后裔，但是撒拉却不生育，而且不但不生育，他已经过了生育的年纪。所以在亚伯拉罕这里看起来这个是很难成立的一件事情。那怎么办？当人的智慧到了尽头的时候，就开始要想用自己的办法。于是撒拉就给亚伯拉罕提了一个建议，就是把他的使女埃及人夏甲给亚伯拉罕。于是亚伯拉罕就从夏甲生了一个儿子，叫做以实玛利，对吧？以实玛利哈、啊，这是在亚伯兰这个86岁的时候啊，85岁的时候啊。86岁的时候生了以实玛利啊。那紧接着第17章讲到说亚伯兰99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 啊，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我就与你立约，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啊，从亚伯拉罕86岁到99岁，13年神没有跟他讲话，对，神没有跟他讲话啊，就说明这个行为是上帝还蛮生气的，对不对？那99岁的时候，神终于对他讲话了，说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也就是说他之前的行为不够完全啊，不够完全。然后我就与你立约，那就很奇怪说，上帝老人家到底要立多少次约，对不对？你都已经之前你已经立过一次，怎么这里又要立约啊？这里又要立约啊？这里的立约其实是一个约的更新啊，其实是约的更新。所以讲到这里，你会发现上帝的约有一个特点，不是他跟你立约就结束了就完事了啊，而是说他立约有一个过程，他起先上帝会主动跟人立约啊，这是出于上帝自己的意愿跟人立约。但是后面你会发现圣经当中都是这样啊，人因着人的软弱，他的退后，他的不信，往往会使这个约受到亏损，对，使这个约受到亏损。那这个时候怎么办？这个时候上帝会再出面主动去更新这个亏损人的约啊，主动去更新这个亏损的约。所以这是上帝跟人立约的一个模式。所以在亚伯拉罕的故事当中，你会发现亚伯拉罕的小信他多次使神的约险些遭到亏损。首先两次，在埃及的时候撒拉险些被夺去，对不对？然后在基拉尔的时候撒拉又险些被夺去，两次都威胁上帝这个约的后裔，对不对？那后面是第三个，是更直接的了，他直接从埃及人夏甲生了一个后裔叫做以实玛利，更直接的威胁了这个上帝所要赐给他的这个应许的这个后裔，就是以撒，对不对？所以亚伯拉罕的小信多次使神的这个约险些遭到亏损，于是这个时候上帝又出面来重新更新这个约啊，这个更新的约就是割礼啊，更新约是割礼。所以上帝吩咐他，凡是你家里的人，凡是属你的，对不对？生下来的孩子第八天就要行割礼，这个割礼就代表着他是上帝所这个特别拣选的这个子民，对不对？他是属神的，是分别出来属神的啊。所以这更新的割，这割礼就是这个约的更新哈。那最后一步才是这个约的完成，就是讲到创世纪第22章，亚伯拉罕献以撒的这个故事啊。所以你会发现说，整个亚伯拉罕之约是前后经历至少40-50年的时间。那整个立约是经过多次才完成的。那整个立约的过程中间，它包括亚伯拉罕自己的软弱，也包括上帝给他添加的一些新的律法的规定，比如说割礼，行割礼。那这个告诉我们什么？就是上帝他按照人的信心成长的程度，多次给人印证，最后才得到完成。那在亚伯拉罕的一生当中，上帝用呼召，用应许，用立约的方式来造就亚伯拉罕这个人，让他成长成为一个信心之父。所以整个亚伯拉罕的这个故事是上帝与他立约的一个故事，但是整个立约最后的目的，上帝要建立这样的一个信心之父，是要建立这样的一个人啊，建立这样的一个人。好，那讲了这么多，我们回头来讲这个耶和华以勒啊，耶和华以勒。那你就知道说，在整个耶和华以勒的故事当中，最重要的是什么？不是以撒，不是亚伯拉罕，而是在耶和华以勒故事当中，最重要的是上帝，他是守约的信实的上帝啊。所以他整个故事，他要突出的不是亚伯拉罕，而是上帝是一个守约的上帝。所以耶和华以勒告诉我们说，首先我们不能把关于信实的耶和华的这样一个描述完全应用在与我们个人有关的所有事情上啊，不能把应用到所有事情上。其次，我们不应将关于耶和华的信实作为这段经文的主要教导而被直接引用 啊，你不能直接的来引用耶和华以勒，你就告诉弟兄姐妹说上帝一定会为你预备，因为他是信实的，信实的神必定会为你预备，你只要好好祷告，你只要好好等待就可以了。因为这段经文你不能够直接拿来这样的去引用啊，不能直接这样的去引用。而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故事也不是一个关于献祭的故事，而是耶和华是如何守约的故事。所以整个亚伯拉罕的故事，从上帝立约啊，到他软弱犯错，上帝更新这个约，到最后完成，他所要告诉我们的都是上帝是如何纪念他和人所立的这个约的。所以上帝永远是这个故事的核心。所以他不是在讲亚伯拉罕，也不是在讲献祭，不是在讲以撒，而是讲神如何来守他的这个约。他试验亚伯拉罕也是为了让他成为一个可以承受这个约的人啊。最后一个，耶和华以勒，我们常讲说是神预备的意思，但是以勒就是预备这个词，它的原文的意思是看见的意思，也就是说耶和华以勒其实就是耶和华已经看见了。他看见了什么？他看见人的顺服，他就纪念他与人之间的约。所以这个才是耶和华以勒所要表达的内容，就是当你顺服的时候，上帝就纪念他与你之间的约定。所以他这里有个很重要的一个前提，就是你要顺服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上帝是守约的上帝啊，这是整个耶和华以勒的内容。那讲到这个，讲完耶和华以勒，我们就讲一些有关于得与失的这样的一个内容。你会发现，通过亚伯拉罕的故事，你会看到说圣经当中的得失观是非常吊诡的。啊，什么叫吊诡？就是很奇特，很奇特啊，不太合逻辑的啊，叫吊诡的。圣经当中得失观是比较吊诡的，这个吊诡在哪里？上帝要亚伯拉罕怎么样？得后裔，对不对？这个约的内容就是后裔嘛，从前面的家谱到后面的家谱，你会发现这个约很重要的内容就是他要得后裔啊，所以他要得后裔。但是得后裔，上帝却要亚伯拉罕怎么样？失掉他唯一那个后裔，对不对？就好像今天神对你讲说，我要让你发财了，但是你现在要把你所有的家产全部变卖啊，就是这个意思。上帝让你得，但他怎么样？他却让亚伯拉罕失，对不对？亚伯拉罕很奇怪，你明明要祝福我有后裔，但你却让我把我唯一的儿子怎么样杀掉啊，这很难理解，对不对？很难理解。但是你却发现说，当亚伯拉罕他愿意凭信心选择失掉这一个唯一的后裔的时候，怎么样？他反倒得了上帝的祝福，祝福他的后裔好像沙尘一样多，对不对？你发现这吊诡事情在这里，上帝让你得，但上帝让你失，但上帝让你失了之后，你真的愿意顺服，你发现你反而得了，而且当你得的时候，你发现其实你没有失，其实你没有失，对不对？这整个过程是神的试验，这就是上帝最吊诡最有智慧的地方。而在这整个试验当中是步步惊心，步步都很危险的，因为亚伯拉罕一旦选择保留，他就无法经历上帝所要带给他的丰盛啊，这是圣经当中的得失观，这和你在任何世界上你所听到的得失的都不一样的地方啊，都不一样的地方。同样的，我们很熟悉耶稣有这样一句话，对不对？马太福音16:24讲到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怎么样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怎么样必得着生命。啊，这个又很奇怪了，对不对？你想得生命吗？你先丧掉生命，对不对？你丧掉生命怎么样？哎，你反而得了生命。啊，这就是上帝这个圣经当中这个吊诡的这个得失观啊，就是得与失之间，你需要做一个取舍啊，你需要做一个取舍。上帝让你做这个取舍，往往是非常困难的，因为我们不喜欢失去。我们都不喜欢失去，我们都想要得到，对不对？我们都想得到属于我们自己的东西，我们不要失去，因为我们失去的时候就太痛苦了。每当我们失去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这是苦难，这是苦难。但是如果你没有明白这个奥秘的时候， 你就永远守着你自己的那一个你所拥有的东西，而无法得到上帝所要给你的东西啊。再来举一个例子，就是亚当与夏娃的例子。当亚当和夏娃起初被造之后，在伊甸园当中，上帝只给了他一个命令，这个命令就是怎么？就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对吧？因为你吃的日子你必定死啊，你吃的日子就必定死。那于是就蛇啊，就是魔鬼撒旦来引诱他们，对吧？来引诱他们说，你们吃的日子你们不一定死啊，其实他原文是你们必定不死啊，必定不死。然后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要明亮了啊，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啊，能如神能知道善恶啊。所以这个蛇在这里是非常诡诈的啊，非常诡诈。他在引诱亚当和夏娃去吃这个果子的时候，他从两点出发。第一点啊，首先他引出了这个怎么样，引出了这个亚当夏娃的一种缺乏，对，让你觉得你缺。因为亚当夏娃起初在整个的这个伊甸园当中，他是什么都不缺的，对不对？他什么都拥有的，享有上帝一切的丰盛。就好像你今天你是一个很幸福的人，你觉得你自己什么都很好，什么都有了，但突然有人告诉你说，你知道吗，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你没有啊，突然怎么样，你的幸福感就消失了。为什么？因为觉得你自己缺乏，你就缺乏。所以蛇在这里所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要引出亚当夏娃的缺乏。当人觉得自己缺乏的时候，怎么样，就开始要犯罪了，对不对？就开始要犯罪，因为他要得嘛，他要得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把这个分别这个善恶的这个果子，把它形容成一种带有魔力的东西，就是这个果子你吃了就会有智慧，对不对？这个果子你吃了，这个是一个神奇的果子，你吃了就会有智慧。但是上帝把这棵树放在这里的时候，它是这个果子，它是一个超越这个一个物质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哈。什么意思？就是说，在亚当夏娃犯罪之前，其实恶这个东西其实只存在于观念上，对不对？为什么？因为没有犯罪嘛，所以没有实质的恶，对不对？所以它只是一个概念的东西，有这么恶这样的一个东西存在。所以上帝的这句话也告诉亚当夏娃，也说会有恶，也会有善。对不对？但是这个恶和善，其实对于亚当夏娃来说，这只存在于观念上。什么是恶？什么是善？我不知道，对不对？但是蛇告诉你说，这个是什么？你这个就是跟神一样，你知道善恶就是跟神一样，对不对？那这个树的存在的意义，就是让人可以去选择，选择什么呢？选择人是否会陷入到邪恶的状态当中，还是在一个永远不变的良善状态当中得到建立？你可以去这样去选择。啊，所以这个树上到底是什么样的果子其实不重要啊，重要的是这个树是两种状态的分界线啊，是两种状态的分界线。所以它不是一个魔力的果子，而是它代表着你要进入到两种不同的状态当中，邪恶的状态还是一个永远不变良善的状态啊。那但是亚当夏娃为了有分别智慧的善恶，他想拥有这样，想得到这样的东西，他选择了不听神的命令啊，他想要得到这样东西，他选择了不听神的命令。结果是亚当和夏娃，他得到了善恶的智慧，他知道了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但是这个时候，亚当和夏娃却是从成为了一个邪恶的立场而得到的啊，并且是因为他所行的与他所行的邪恶对比，他知道了什么是善。什么意思？起初恶都是存在于观念上的。但亚当夏娃非常想知道什么是善恶，对不对？于是他犯罪了。犯罪结果之后他怎么样？他确实是知道善恶了，但是是因为他自己变成了恶，所以他才知道了什么是善。啊，所以你就发现这圣经当中最开始的一个吊诡的这一幕，就是当亚当夏娃其实没有智慧的时候，他其实是有真智慧的。因为他在一个永远良善的状态当中，他享有上帝一切的丰盛，他只要认识神，他就有真智慧。但是当他为了得到智慧的时候，他反而却失去了智慧，是吧？当他这个吃这个分别善恶树的这果子的那一刹那，其实他已经失掉了这个智慧，他进入到了一种邪恶的状态当中。那这是圣经当中最开始告诉我们为着得而失的这样的一个故事，为着得而失的一个故事。所以 很多时候就提醒我们弟兄姐妹说，很多时候我们不要为着得一些眼前的利益而你去失掉上帝在后面为你所预备的更大的一个祝福。所以对于基督徒来讲，在得与失之间我们是需要做取舍的。在当初在伊甸园当中，神把那棵树放在伊甸园中间，今天我们每个基督徒，我们每一天都仍然面临着一个选择，面临一个取舍，是你要跟随上帝得那个好处，还是你要背离上帝去得那个你今生的好处啊？所以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去思考啊。那你在教会当中你会发现遇到最多的问题就是我得不到或者我失去了怎么办啊？弟兄姐妹常常问这样的问题啊。每当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会鼓励大家去看约伯啊，去读约伯记啊，去读约伯记啊。约伯是谁我们大家都知道，对不对？反正跟你讲说圣经当中最惨的人，你知道是约伯就对了。对啊，这就是约伯啊。那约伯的故事是怎样的？在约伯的故事的一开始给我们描述了一个你都不知道怎么样接下去的美好，就是约伯他拥有一切啊。在一开始就神就告诉他说，那人完全正直，敬畏上帝，远离恶事。你翻遍整本圣经，你都找不到上帝用第二有用这句话形容第二个人啊。你会看到说大卫他一生有多少的错误，对，你看到摩西他有多少的软弱，但是这里神形容约伯他是完全正直，敬畏上帝，远离恶事啊，他是一个非常在上帝眼中非常的这个有这个 credit 这样的一个人，对不对？然后紧接着告诉我们说他有一个很和乐的家庭啊，有和乐的家庭，有七个儿子三个女儿，七加三是十，对不对？然后七千羊三千骆驼又是十的概念，500对牛500母驴又是十的概念，这是一个十全十美的人生。你就知道他有极大的丰盛就对了，你就知道他拥有这一切啊。然后不但如此，他又是一个很难得的拥有财富但又是一个很敬虔的一个人啊。他会常常提醒他的儿子不要犯罪，不要心中弃掉神啊。所以你就看到这样的一个约伯堪称完美啊，堪称完美。但是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是怎么样，却经历了这个我们难以想象的痛苦。所以这个时候神再次的来形容他是一个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的人。那魔鬼撒旦就很不服气，魔鬼撒旦说，他为什么他是这样的一个正直敬畏远离恶事的人，是因为你对他很好啊，对不对？你给他东西很多啊，对吧？你今天你给我很多，我也会好好的跟随你，对不对？你祝福约伯是因为你给他的东西很多。所以魔鬼撒旦在这里就告诉我们说，他为什么会这样的确信，因为亚伯拉罕他怀疑人与神之间是到底是不是有一个美好的关系，他怀疑这个关系的真实性。他的怀疑是基于什么？他怀疑是基于说上帝和约伯之间，约伯这样的敬畏，这样的有信心，这样的正直，这样的跟随神，是因为约伯和上帝之间有一个对价关系啊。这个对价关系是什么？你祝福我我就很跟随你，对不对？你祝福我我就爱你嘛，这就是一个对价关系。所以撒旦在这里讲到说，这个约伯跟随神一定是因为他拿了你好处啊，所以他后面他要开始试验约伯，把他的一切都拿走。他说当我把这一切都拿走的时候，他就不再跟随你了，对不对？为什么撒旦这样的肯定？因为撒旦他这个他不相信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跟上帝建立关系是一点点对价的期待都没有的啊。所以今天我们问自己，你跟上帝建立关系你有没有一个对价期待？你一定有了，你一定有对价期待，对不对？我们那种对价期待可能包括物质的财富，对吧？你像上帝让你富足啊，你可能包括这个儿女的未来，对不对？你包括你身体的健康，你也可能包括你亲友的尊重。总之来讲，这个撒旦为什么这么肯定，就是因为他不相信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跟上帝建立关系是一点点对价的期待都没有的。所以这是撒旦他人生的经历，这是他人生的阅历。所以他把约伯这一切都拿走，当他拿走之后必然会带来一个结果，就是约伯他也会离弃神。所以约伯他失去了，对不对？他失去了，他失去什么？ 他失去他的产业，他的儿女健康、尊重、喜乐什么都没有了，对，所有的一切全部都失去了。但是就是在这样的失去当中，约伯仍旧怎么样，敬畏上帝，远离恶事，完全正直啊，完全正直啊。其实圣经当中你会发现有很多约伯，有很多约伯啊，不是只有这样一个约伯，而是有很多约伯，他们都经历了很多的失去，对不对？物质财富上的失去，对吧？至亲儿女的失去，身体健康的失去，对吧？他也可能失去亲友的尊重。而圣经当中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很多这样的例子。所以这提醒我们，很多时候你跟随上帝的人生未必是一个一帆风顺的人生，你都会失去。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恰恰我们无法接受失去，因为我们觉得失去就是苦难。什么是苦难？苦难就是源于你拥有的东西失去了，这个就是苦难。一个小朋友他拿着一个冰淇淋，这个冰淇淋刚买到手就掉在地上了，他会嚎啕大哭，对不对？因为他失去了，对不对？那他的父亲买了，刚买了一辆宝马，对不对？750，开出去就撞车了，撞得粉碎，他父亲也坐在那里哭，对不对？一样的，这两样东西的价值不一样，但是心情是完全一样的。这种苦，我们常常在生活当中感觉到苦难，感觉到不幸福，是因为我们觉得我们原有的失去了，我们原有的去失去了。那很多时候我们在跟随上帝的道路当中，我们不愿意失去，那我们又想要得到什么东西呢？我们想跟随耶稣，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不想失去，我跟随耶稣我不是要来失去的，对不对？我跟随耶稣我是要更幸福啊，我是要有得更多的东西，我怎么会失去，对不对？你传福音的时候你不跟我这样讲，我信了主你告诉我你要失去，对不对？是有一本书叫做《上帝的混沌理论》啊，这个书的书名翻译不太好，它英文叫做 One God Interrupt， 就是当什么叫做失去。它这里讲到说什么是剥夺，什么是上帝的剥夺，就是当上帝的奥秘闯入我们生命的时刻，这个就是上帝的剥夺啊。就是当上帝的奥秘闯入到我们生命的时刻，就是上帝的剥夺，就是当上帝他打乱你人生原有的计划。你本来你想在这个工作，你想一路从一个职员升到总经理，对不对？这是你人生美好的规划，走向事业的巅峰。但是突然你遇到了患难，上帝让你失业了，对不对？就当上帝他的计划闯入到你生命的时候，你觉得自己被剥夺了，你原有的那一切被剥夺了。但是很多时候你会发现，当上帝闯入你生命的时候，他是要用他的计划来代替你自己原有的计划啊，代替你原有的计划。但很多时候我们弟兄姐妹我们接受不了了，已经我们不愿意再等了，因为我失去了，因为我失去了我就觉得我是苦难啊，是苦难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这个信了主之后啊，我们其实对人生的期待没有改变。我们渴望什么？我们渴望成功，但你会发现你常常被成功离弃，对不对？你渴望健康，你会发现你的健康一天又不如一天，对不对？你渴望家庭，你会发现家庭很多时候，对吧？吵吵闹闹，没有那么和气，对吧？有的时候以至于我们感觉说我们会被上帝离弃啊，会被上帝离弃。就你发现哦，信了主之后，你会发现一切并没有你想象那么美好，对不对？我想要得到的东西，我反而没有得到。所以不自觉你要理解这些弟兄姐妹，他常常会有这样的疑问，就是 why， 为什么就这样了，我还为什么要跟随上帝，对不对？我什么都丢掉了，我什么都没有了，我为你付了这么大的代价，对不对？我为什么还要跟随上帝？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问自己的问题，问我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你在你信耶稣之后，你是得到的更多，你还是失去的更多？你是得到更多，你还是失去更多？或者说我们把这个问题更具体一点，就是你信耶稣之后你得到了更多什么，你失去了更多什么？所以我们要去思考啊这样的东西，就当你信主之后，你信耶稣之后，你得到了更多什么，你失去了更多什么？你对上帝的期待在哪里？你对上帝的期待是不是真正基于你对上帝真正的认识？主耶稣告诉我们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 啊，并且得的更丰盛。所以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他来让我们得的是一个生命，而且是一个丰盛的生命。这个丰盛的概念不是一个物质的概念，不是你拥有的东西多你才叫丰盛，而这一个丰盛的概念是一个生命的丰盛，是你生命纵向的一个丰盛，是以你在经历了这样的这样的生命，使得你可以明白神的良善、纯全以及他的旨意啊。当我们所要领受耶稣基督的时候，是他的生命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他要替代我们的生命，让我们拥有一个更丰盛的生命。这个丰盛是属灵里的丰盛，而不是物质上的丰盛，而不是物质上的一个丰盛。所以神说，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啊，藏在神里啊。在整个约伯的故事当中，让我们看到说，约伯他的信心，他始终相信上帝是掌权的上帝啊。但他这里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他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你无论得也好，无论你失也好，都在乎上帝的主权啊，都在乎上帝的主权。所以你去读约伯记很有意思，约伯他有没有经历他信心的软弱？他有啊。但他后面他不断的失去，然后不断的被他的朋友攻击，车轮战轮番的攻击他的时候，他开始抱怨神，对不对？他开始抱怨神，他开始埋怨啊，你干脆你把我杀了吧，对不对？你他开始耍赖了，对不对？你干脆把我杀了好了，你不要再折磨我了，对不对？所以约伯他并不明白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你读约伯记会发现说，在整本约伯记当中，约伯是唯一没有剧本的人。在整个故事当中，这个在天上发生的那一幕，也就是说当上帝和撒旦在打赌的那一幕，约伯从头到尾是不知情的。所以他不知道这个东西为什么会临到他，他作为一个完全无可指责的人，他为什么会经历这样的苦难，他并不清楚。所以很多时候当弟兄姐妹来问我说为什么我会经历这样的苦难的时候，其实我的答案就是我也不知道。因为在天上，在灵界，当在上帝那里发生了什么，我们不清楚。所以约伯他有这样的疑惑，所以他不明白，所以他不断的要求上帝出来跟他对峙。所以到38章，上帝终于在旋风当中对约伯开始讲话，但你会发现上帝并没有回答约伯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他没有回答，对不对？那上帝带来干什么？看星星，对不对？看月亮，对吧？看动物世界，对吧？看气象预报啊，看这些东西。但你会发现带来一个结果是什么？约伯不需要答案。他看完之后，约伯不需要答案了。为什么？因为他觉得上帝实在是太过于奇妙了啊，过于奇妙了，你过于人所能测度的。所以上帝带约伯看的目的就是什么？就是说这个母驴下崽你管吗？你不管，对不对？这个乌鸦这个怎么养育他的孩子你知道吗？你不知道。所以上帝要表达一个概念，就是上帝他会鉴察我们生活当中每一个细微之处，而我们对神的理解仅局限于在我们人生的阅历当中，我们没有办法去完全明白神的旨意。所以当约伯看到这些的时候，他突然觉得自己不需要答案了，他不需要答案了，所以他凭着信心相信上帝在背后掌权。这一刻他通过了这个试验。当他不再寻求答案，当他不再执着于得与失的时候，他终于通过了这个试验。接下来的结果我们看到，他说我曾经风闻有你，今日亲眼见你。于是上帝开始加倍的祝福他啊，开始加倍的祝福他。所以这是约伯的这一个经验啊，让我们看到说，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回答弟兄姐妹他为什么会得啊，他为什么会失，而我们只是相信说上帝他在掌管，他的眼目是看顾我们，这个看顾是看顾我们生活当中每一个细微之处啊，每一个细微之处。那当然圣经当中还有其他很多有关于得与失的例子，比如说亚伯拉罕和罗德，对不对？亚伯拉罕和罗德这个 这个很典型的向我们这个描述了一个道理，就什么叫做吃亏是福，对不对？当亚伯拉罕和罗德要分家的时候，罗德怎么样？他选了那个最好的地方，就是索多玛的平原，就是他选择了那个最好的。所以你在人看起来好像说亚伯拉罕失了，对不对？他失了那个好的地，他得了那个迦南的荒地，对不对？你感觉罗德他得了，对不对？得了那最肥沃最富的那个地，但是后面的故事我们看见怎么样？罗德的一切都失去了，对不对？一切都失去了，而亚伯拉罕却因着他在迦南他顺服上帝，就继续的祝福他啊！你有看到这一个吊诡的一幕出现了？当你觉得你得的时候，你反倒你失去了；当你觉得他吃亏的时候，你发现他反倒是得到了啊！再有一个就是富有的少年人，对吧？这个富有的少年人，当他来找耶稣的时候，问我怎么才能够进天国，对不对？他说我守律法啊，我还需要做什么？耶稣说你把你所有的家产变卖救济穷人，然后他怎么样？忧忧愁愁的走了。为什么？因为他不愿意失去，他不愿意把自己人生当中本来所拥有的东西拿走，因为那个他觉得痛苦，因为那个就是苦难。但是他没有明白说，你只有放下这一切，你只有失了这一切，你才能够得那个上帝的永生，你才能得上帝的永生。所以这个得与失的奥秘真的是实在是奇妙。我们主耶稣他自己就是一个例子，讲到说一粒麦子怎么样，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总归是一粒；若落在地里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啊。你只有失了你才能够得啊，对不对？你只有失了你才能得啊。所以这个回顾我们今天的教会哈，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当中有很多太多错误的教导，特别在这个时代，我们教会当中很多时候充斥着这个所谓的成功神学啊。所谓成功神学，什么是成功神学？简单就是说，又称成功福音啊，就是或者健康与财富的福音啊，就是成功神学宣称幸福、财富、丰盈和身体健康是上帝的旨意，这个是成功神学，就告诉你说你要来信主、信耶稣吧。信耶稣好啊，好在哪里？神会在财富上祝福你，对不对？会在身体上祝福你，是在各方面会祝福你，对吧？这个就叫做成功神学。所以我们在教会当中有太多这样的教导，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给许给别人一个很虚假的一个大饼，告诉他说你信主了你就是什么都有了，你在信主一样好处都不缺，这个话没错，对不对？但是你忘了告诉人家说，这个不缺是属灵上的不缺，是生命上的不缺，而不是物质上的不缺。然后很多时候这样错误的教导会带来很多弟兄姐妹，他当遇见环境的时候他就开始软弱，他会跌倒，他跟你讲的不一样，就上帝为什么没有祝福我，对不对？为什么我就没有成功啊，对不对？为什么你就成功了，为什么我就没有成功啊，对不对？前两天看这个新闻讲到说，这个著名的这个成功学的这个大师辛班尼，对不对？不知道他看不看那个帖子上，终于开始承认他走的道路是错误的，对不对？因为他的侄子写了一本书来披露整个辛班尼家族是多么奢侈的一个生活，对不对？出门豪车、私人飞机，到外面住总统套房，啊，戴名表，住豪宅，哈，这个揭露他是多么的奢靡。那辛班尼之前面对这样的指责都是不以为意的，对不对？为什么？因为他觉得说这都是上帝祝福我的一个表现啊，上帝祝福我的一个表现啊。但是他最近他终于开始怎么样？啊，悔改了啊，终于开始承认说自己走上了一个错误的道路，因为这个不是福音的本质，因为这个不是救恩的本质。上帝来到这个世上不是让你在世上享福的，对不对？上帝要给你是一个永恒的荣耀，他把眼光放在是一个将来的国度，而不是在你今生你所拥有的什么。当然我们弟兄姐妹，我都希望他们都能够有祝福，对不对？都希望他们都能够富足，对不对？但是这个你到底是拥有多少，你到底失去多少，这个是在乎上帝他自己的主权啊，是在乎上帝他自己的主权。所以人生的苦难和损失哈，比如说亲人去世、失恋、失婚、失业，甚至失去健康和失去生命，都是每天会发生的啊。那万事有定时，这是人不能参透也不能改变的现实。当看不出上帝的作为的时候，相信上帝已经看见，上帝仍然是终极的一个掌管者，接受在神每一下所定的时间表和神啊，让这事情发生的 目的啊，发生的目的。所以耶和华以勒对我们一点提醒，首先不要这个去脱离随意哈，打错了，不要随意脱离经文的语境来引用经文，使它服侍我们自己的目的啊，这是我们基督徒常犯的错误，拿来经文我们就乱用哈。不要脱离语境来引用经文，让它来服侍你自己哈。这个特别很多灵恩派是特别喜欢用经文来服侍自己的啊，就随便讲一个理论，然后就拿一个经文来套用啊。然后再一个就是耶和华的计划并非只关乎我一个人啊，你要很清楚一件事情，就是神的计划很多时候往往不关乎你一个人啊，不关乎你一个人，它关乎是一个群体，甚至是全人类。那你在当中，你只是一部分啊，不关乎你自己。第二个，我们务必要谨慎，以免我们按照自己的形象来制造偶像，又把这个偶像称为叫做耶和华，把这个偶像称为叫做耶和华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小心啊，这个耶和华以勒告诉我们说，上帝必预备，他预备的是什么？他所预备的是为那些顺服上帝旨意的人所预备的那一个，他所给我们的约。这是上帝所给我们预备，只要你顺服上帝就会守约，这是耶和华以勒所告诉我们的。所以你在无论你在怎么样的环境当中，你要凭信心，你要选择来顺服上帝，上帝就在这当中纪念并保守我们的道路。所以我们总结一下，从圣经来看得与失的问题。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得是要借着顺服神而得，你得是要在基督里得，对不对？你借着顺服神而得，要行在上帝的旨意当中，上帝让你得你才去得，对不对？上帝不让你得你非要得，就会怎么样？就糟糕了哈。那顺从血气可能会让我们得到，但是终归是短暂的，甚至会让我们失去宝贵的属灵财富啊，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有时神让我们经历失去是为了试炼我们，让我们在经过试炼后得上帝预备的更宝贵的东西啊。所以有时候我们为了要得神的好处，要选择主动失去一些东西。这句话大家不要理解有歧义，就是说我可以跟上帝有一个交换啊，有一个交换就是我十一奉献，对不对？上帝会祝福我的财富，不是讲的不是这个意思啊，而是说你要去丢掉一些会阻拦你跟上帝之间关系的事情啊，就是你要得上帝的这个好处，你要亲近神，你要放弃一些东西啊，而不是一种交换啊，大家不要有歧义啊。最后一个，基督徒我们要看重的是上帝的旨意，而轻看这个世上的得失。我们得要在基督里得，我们失我们相信上帝有他自己的计划。所以你当你把你自己放在一个更长远的一个上帝的计划当中，就是一个永恒的国度的计划当中的时候，其实你今生的得与失并没有那么重要。因为你做一个基督徒，你要有的是一个永恒的眼光，对不对？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你的目光还在地上的话，你的目光就太过于短浅。因为上帝应许给我们是一个永恒的国度，所以你做一个基督徒，你要有一个永恒的世界观，就是你不要在乎你今生这个一点点的得与失，而是要把它放到你整个未来永恒的人生当中去思考，去思考，不要去在乎今生的得与失，而影响你怎么样？你是不是喜乐啊？影响你是不是要跟随？而是你要看到说你在一个永恒的上帝的计划当中，你就轻看你今生的得失。而这个时候，当你觉得你失去，当你痛苦在环境当中的时候，你要去好好寻求上帝的旨意啊！所以今天你再问我说，为什么我会得不到，为什么我会失去，为什么祷告不回应，我还是告诉你，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对吧？但只有当你凭信心你选择顺服的时候，你才能够真正的经历那个慈爱守约的上帝。好好，这是我今天要讲的全部内容啊，大家没有什么问题啊？
没有什么问题
啊？没有什么问题啊？请讲。
我想问一下，就是说，一份工作，我现在已经工作，我的房子很高，我 的。但是我就没有很多时间去比如说来教会啊，参加教会的活动。我要不要去放弃这份工作，换一份更低一点的工作？
哎，这传道人最怕这种问题，那为什么？这是我负不了这个责任，对不对？我告诉你说，你把你的工作辞了去跟那神，结果你吃不上饭了，对吧？你当时来找我，对吧？你当初说，对吧？让我把工作辞掉，上帝会祝福我，对。我们很难去讲这个话，还是那句话，就是说，你要跟上帝自己去好好去寻求这个东西。我没有办法告诉你说你要怎样去做，对不对？因为这是你人的想法，对不对？而是你要真的是你自己去凭信心去。如果你内心当中很强烈的感动，告诉你说我就是要以服侍神、敬拜上帝为主，我凭信心相信上帝会看过我的经验。你这样选择，我相信上帝一定会这样做，对不对？但如果你没有这么强烈的信心，你就是我还是要先填饱肚子，对不对？我先填饱我肉身的肚子，我才能去填我属灵的肚子啊，那你没有办法，就你只能还是这样的去选择，对吧？有很多时候很难讲啊，这个就是在教会很不容易啊，这个很多弟兄姐妹的问题真的是让你手足无措啊，哈、啊，怎么回答都不是哈、啊，所以很多时候这不是说我们在教会服侍我们要推卸责任，就是说弟兄姐妹有需要来找我们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怎么样的去帮助他去回答他，但很多时候。像这种事情更多是他个人的，我们能做的是把他要带到上帝面前，跟他一起祷告，跟他一起寻求，让上帝的旨意向他来显明，而不是说我告诉他说你要怎么做，你要怎么做，你要怎么做，对吧？很多东西是只存在于理论上的，而且今天讲到说很多东西它只适用于这样的一个环境，对不对？而且具体的问题你要具体的去对待，你不能对每个弟兄姐妹你都讲一样的话，对不对？所以你更重要的是，当弟兄姐妹来寻求你帮助的时候，你要把他带到上帝面前，让他亲自去跟上帝建立一个好的关系啊，这样。好，我们时间也到了哈。
时间也到了，谢谢杨律师。
好，感谢主，
他是3年前从正道毕业。
啊，对，3年前。